当 AI 遇上军事天才，那些大模型无法复刻的人性光芒，重读《战争论》中军事天才章节。再结合粟裕决战淮海、南云中医错失珍珠港的战例，以及桥牌竞技中的极端博弈，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核心命题：军事天才的本质从来不是单纯的智力推演或概率计算，而是智力与精神特质的共生体。作为被誉为西方孙子兵法的经典著作，《战争论》对军事天才的定义深刻而系统，不仅奠定了近代军事思想的基石，更在今天为我们审视 AI 与军事决策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当我们在小说《关键决心》中畅想 AI 培养军事天才时，这个以人工智能赋能美军训练顶尖统帅为核心设定，试图用算法穿透战争迷雾，复刻决策智慧的故事框架，克劳塞维茨的这些经典洞见与真实战史的成败得失，都在提醒我们，人工智能或许能成为顶尖参谋，却难以复刻统帅的灵魂。那些藏在数据背后的勇气、决心与担当，那些小说中刻意设计的算法与人性的碰撞，恰恰是战争决策的终极密码，也是关键决心系列最值得深挖的核心张力。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明确界定，军事天才并非天生的超人，而是专注于战争活动、融合多重特质的综合性能力体。他打破了天才即勇力或天才即智谋的片面认知，指出军事天才的构成需满足三重核心条件。其一，卓越的实用智力，这不是抽象的思辨能力，而是能在战争的混乱与不确定性中快速筛选关键信息，洞察核心矛盾的判断力。比如在海量情报中精准锁定敌方主力动向，在复杂战术选项中找到最优解，这也是军事天才的核心底色。其二，双重维度的勇气，一层是直面炮火与死亡的生理勇气，是在肉体痛苦与危险面前的镇定自若，如老兵对生死的淡然处之；另一层是承担责任与风险的精神勇气，是在上级压力、舆论质疑、决策容错率极低时，敢于拍板定夺的担当。其三，沉着与决心的精神韧性，沉着是在突发变故中保持冷静的能力，能让人在援军迟到、侧翼被袭等意外中不被情绪裹挟，而决心则是在极端黑暗中发现内心微光并追随的勇气，是信息不全、迷雾重重时的果断取舍，是哪怕只有1%的希望也愿拼尽全力的执着。这些特质的形成从来不是逻辑推演的产物，而是在无数次生死考验、反复失败中磨砺出的性格底色。正如谚语所言， Failure builds character， 失败塑造性格。军事天才的精神内核是在一次次战役的胜负、一次次决策的对错中沉淀而成的。罗马军团的统帅在长期征战中淬炼出战略格局，拿破仑在无数次以少胜多的博弈中养成决断力。这种沉淀过程连人类心理学都难以完全解构，更遑论用数据模型量化模拟。克劳塞维茨特别强调，文明民族之所以更容易诞生伟大统帅，正是因为文明发展带来的不仅是智力提升，更是对责任、荣誉、战略格局的深刻理解，让军事天才的特质得以更系统的孕育与成长。这一定义从根源上划定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与关键决心的创作内核形成了奇妙呼应。小说中，美军寄望于通过大模型模拟战场博弈，训练将领的战略思维，这恰好契合了克劳塞维茨“智力是军事天才核心”的论断。AI 确实能凭借海量战力数据精准推演战术利弊，预测敌方行动，成为小说中无所不知的虚拟参谋。但克劳塞维茨同样强调的勇气、沉着、决心等精神品质，却成为 AI 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也正是关键决心中反复出现的核心矛盾。当 AI 给出概率最优解时，人类统帅是否有勇气坚持反逻辑的直觉？是否有担当承担决策失误的代价？真实战史的一胜一败与关键决心的剧情设定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互证，恰恰印证了这些精神特质的不可替代性。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粟裕面临着关乎全局的决策困境，中央军委传来郭汝瑰提供的杜聿明集团将走东南水网的核心情报，这一情报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且有内线直接佐证，但粟裕凭借对杜聿明作战风格与突围核心诉求的深刻洞悉，坚信机械化部队绝不可能选择核网密布的路线，真正的突围方向是西南。 这一判断背后是顶着违抗军令的政治风险与放走敌军的军事风险的双重压力，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精神勇气的极致体现。这与关键决心中设计的诸多剧情如出一辙。小说里的 AI 常常能基于数据给出万无一失的战术方案，但人类将领却需在算法建议与战场直觉责任担当之间做出抉择。 AI 或许能分析两条路线的行军概率，却无法模拟违背上级指令坚持己见的责任担当，更无法复刻看透对手心性的战场直觉。就像小说中那些依赖 AI 的年轻将领，往往会在复杂博弈中陷入数据陷阱，而真正的顶尖统帅总能在算法之外找到破局的关键。反观珍珠港事件中的南云忠一，其决策失误则暴露了缺乏战略决心的致命后果，这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的保守选择形成鲜明呼应，二者共同成为关键决心中警示 AI 依赖症的绝佳素材。日军前两波空袭已重创美军战列舰，但南云忠一因担忧未找到的美军航母反击，放弃了摧毁油库与船坞的第三波攻击。史料证明，当时日军油料充足，弹药尚存，所谓的风险更多是对未知威胁的过度焦虑。南云的保守本质上是战略格局的缺失，他沉迷于摧毁战舰的战术胜利，却忽视了瘫痪美军战争潜力的战略目标，更未能理解山本五十六日本仅有六个月优势的深层焦虑。日本综合国力远逊于美国，长期对峙必败，唯有抓住战争初期的窗口，采取激进冒险的策略，才能争取生机。这种优势窗口极短却选择保守的教训，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同样上演。乌岩提出率轻骑从子午谷奇袭长安，以激进战术直击魏国腹地，这方案看似冒险，却是蜀国以弱伐强的唯一破局可能。蜀国地平人少，国力薄弱，根本无法与魏国进行长期消耗战，战略窗口期仅存在于北伐初期魏军准备不足之时。但诸葛亮作为公认的智慧化身，虽具备超凡智力，却缺乏军事天才所需的战略决断力，因担忧风险过高而拒绝了这一建议。后续的历史印证了这一保守选择的代价，诸葛亮六出祁山，再也未能取得第一次北伐时的初期战果，蜀国国力在一次次消耗战中持续衰退，最终错失了兴复汉室的唯一机会。正如围棋博弈中，当己方处于劣势时，唯有冒险开劫，主动求变，才有翻盘可能，若一味求稳，只会慢性死亡。诸葛亮与南云忠一的共同失误在于误判了战略形势的本质，他们都将短期战术安全置于长期战略胜利之上，缺乏不冒险即失败的绝境认知，而这种认知恰恰是军事天才与普通智者的核心区别。